灵山概要的说起来，是以人称代替人物，以心理的感受代替情节，以情绪的变化来调整文体，无意讲述故事，又可以随意的穿插编造故事，类似于游记，又近乎于独白这么一部小说。那怎么读它呢？我想放轻松，所开始的时候是会有可能令人困惑，但是放轻松顺着读下去，自然就进入了这种状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联经出版公司发行人林在觉，欢迎收听联经出版50周年特别企划经典连连看。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选出了50种跨时代的经典作品，请到熟悉这部作品的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或者是作者本人，跟我们一起告诉你在纷乱的时代该如何又为何我们要重读这些作品。这一集我们非常高兴，非常特别的邀请到灵山的作者高希建本人来跟我们谈谈灵山这一部小说。高希建先生在西元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华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那么灵山呢，正好是他作品里面非常有代表性，然后让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我们今天机会来听听高希建先生本人来谈谈他这部书的创作的背景、过程以及其中的精神内涵等等。高希建先生在1982年到1989年花了七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部巨作。那么1990年联经出版之后呢，透过这本书的机缘，我们跟高希建建立了一个长期而亲密的关系，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那么在出版了24年之后，有机会当面再跟高先生谈谈这部书的创作的经过，那么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在1992年发表的中国流亡文学的困境这个演讲里面，提到你说在写作的时候，第一个不理会政治压力，第二个呢不屈从市场的趣味，尽致的写下去。所以我想第一个想请教，就是有关这部书的创作的背景，请你说说在1982年的夏天，当你开始着手写灵山的提纲的时候，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什么样的心态之下，让你想要去构思这部长篇小说？
81年出版了我第一本书在中国大陆，是吧？虽然这之前我已经写过几十公斤的稿子，是吧？文革期间都烧掉了，之后又烧掉了。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之后，我因为当时去拍照片，都已经回到北京了，是吧？发现被盯梢了。我都很怕这个他收藏起来怎么办，怎么又烧掉了一批。所以我写作这个灵山，这是已经是我之前已经写过很多东西，所以这个写作对于我那么一本小书，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谈的是小说的技巧，毫不涉及政治社会。既然当时的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公然要批判他，一个小作家写了一本反动荒谬的小册子，对我们社会主义的唯一我文化道路方向发出挑战，当时要全国批判，这么一本小册子尚且引起这么大的反应。所以当时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老编辑找到我，他说你能不能就你那些小写那个小说技巧初探的那些想法给我们写一部长篇小说呀。我说我真佩服他敢在那个时候来提出这种要求啊，来找我。我说这怎么可能出版呢？他说不要紧，我们都不着急，等若干年以后这风头过去了，是吧，你写完了我们再出。那么好，对我这么信任，是吧，当然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就说那么我有个条件，如果当时以后出版的话不得修改，不能删节，不能修改。好，我们就签下了合同。就在这么个背景下，我就开始写这个灵山。 你想一看，当然那个在这种政治压力下，我当然要不理会他。我连这本小册子都受到这样的压力，那么我这本书这样写出来，当然不管，而且和什么时候的写出来，我想我都该写一本对得起我自己的书，管他发表不发表。因此我写林山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种心态下，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发表不发表对我无所谓，我得写一本对得起我自己的书，这就是林山当时的写作。当然更不敢市场。好，这本书写出来以后，当时我已经人在法国，我的法国的译者罗安勒杜特莱夫妇花了3年时间翻译的法译本，找遍了法国的6大出版社，没有人肯出。最后有一位编辑跟我说，我们开了2次讨论会，就是编辑的委员会，在研究了，最后大家说，如果作者同意把这本书压缩到200页，我们才就出。就我当时我说，我谢谢你的好意，今天你请我吃饭，我这9000我就付了。我说没有问题，我不在乎。之后当然这本书居然有一个小出版社，在外省的普罗旺斯的一个小出版社一出版，没想到轰动，法国报界各大报刊物一片叫好。这就是那个小说的遭遇。而这本书在台湾这个通过把身我手稿传给了您，当时您是这个联经的
总编辑、
主编啊，总编辑，哪晓得您说这样一部砖头样的小说，砖头书，就是不卖我们也出，你看看，这个您多有眼力，多么让我感动，这就是这本书当时出版的背景。
我很荣幸啊，当时正好担任联经出版公司的总编辑。有机会读到你的手稿，这个手稿是你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用中文打字机打出来的哈，是吧？
对，
我读的小说不算太多，但是也有一些。可是呢，《林山》这部小说啊，读完之后确实给我很大很大的印象，很特别的印象。因为这一部小说的写法，它的题材、它的内容，跟我过去所接触的小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有这样一个震动啊，所以我才觉得说，哎，真的是联经有这么一个荣幸的机会，有接触到这一部手稿，所以更应该把它给出版。非常谢谢你，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个手稿，然后有机会把它出版。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初读之后是因为它非常非常的特别，跟以往的小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自己也提到啊，在一篇文章里面也提到说，我在林山里面寻找的是另一种中国文化，另一种小说观念和小说的形式，以及现代汉语的另一种表述。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的就三个另一种。我想这三个另一种啊，就是让林山这一部小说之所以特别，然后之所以让它成为你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作品，原因就在这里，这三个另一种。所以我觉得我们读林山之前，老师想先请教你，也让帮助读者了解一下，你所谓的这三个另一种背后的意涵是什么。那第一个呢，我想请你谈一谈，透过林山你要寻找的另一种中国文化是什么？
我想在林山中找寻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中国文化问题。中国文化的通常把这个正统的文化，就是帝王世系，是吧？伦理教化，是以儒家为根基，这是通常的所谓中国文化，是这么一种理解。其实中国文化极为丰富，我当然也对历史很有兴趣，不能不说也做过研究。我认为中国文化有什么，除了这个正统文化以外，正统的伦理教化以外，还有道教和之后的佛教，这也是一种文化。就像西方文化中的基督教、天主教，是吧？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道教、佛教呢， 是吧，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织部分。第三种，民间文化，那么多民间文化，中国有那么的多民族，是吧？民歌、民间的游艺、说唱，包括民间的巫术、民间的傩戏，是吧？这也是众多的各个民族的，中国有那么多民族，那么多民族都有这样一种民族文化。这个民族文化一直到我写这个离散的时候，我都做过调查啊，去实地做过调查，做过录音，访问过巫师，是吧？歌师，是吧？许多这个民俗的这些对这有兴趣的一些文化人，我都访问过。这是另一种文化。还有一种就是老庄哲学，老庄的自然观哲学，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精髓。还有魏晋的玄学，以及之后的禅宗，这是另一种东方文化的一种精神，这也是中国文化。所以中国文化要找什么？我在灵山找寻另一种中国文化，就是这个正统的，是吧？伦理教化以外的这种文化，这是灵山所找寻的。
是的，这个如果我们读灵山的话，可以充分感受到高希济先生在这部小说里面特别彰显的民间文化，而且从第一上来讲，好像也应该是集中在长江以南这个地带。那么对于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等的描述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生动啊，这个都我想是很突破的，因为基本上中国强调正统，强调中原，那么以样众这种角度来呈现中国文化另外一个不同的层面呢，我想是这部小说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长江流域，人们通常把中国文化就认为就是以黄河流域、以中原，是吧？这个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源根基。其实，在同期甚至更早的时候，长江流域众多的，比方说楚文化，就是在长江流域，巴族是吧？吴越文化啊，这都是古代的，这都是在长江流域。我刚刚讲的这是民间的道教啊，是吧？这个老庄哲学呀、啊，什么这都是在这个长江流域。所以这个长江流域，人们这个我呢，在灵山呢，就是原长江流域，至少原长江流域我有四五次的这个漫游。在沿着长江流域，最长的一次是一下子就是五个月，15000公里，从青藏高原转一直到东海之滨，实地考察了，做了很多的研究，当时我还做了很多录音，很多的访谈啊，拍了很多的照片。这个灵山就是呈现的这么一种文化。
另外一个跟这个相关的哈、啊，根据我的观察，在1980年代。啊、中国大陆的小说啊，基本上呢都是以农村为背景的乡土小说，是吧？那么你这部《灵山》是完全突破了这个格局，寻找了一个更广大层面的文化上的一个内涵作为基础，这也是啊，《灵山》从文化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地方，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这不仅是这个它的内涵。这本书，而且在小说的形式上、小说的观念上也有探索。这个小说一般要想写这么一个大文化背景，你讲一个故事，是吧？几个人物讲个故事是做不到的，这么个格局是做不到的。但通常小说的观念就是得有人物、有情节，是吧？讲故事。那么我得找寻另一种小说的观念，到底小说。怎么可以容纳这么庞大、这么深邃的探索和这么一种文化？那么的找寻另一种小说，是吧？因此在小说的观念上，我就得去找寻。那么我就把通常的小说讲故事、塑造几个人物，包括什么人物的性格、有性格，是吧？在围绕着若干的一个情节，是吧？这么一个小说格局里头跳出来，因此我这小说里头，在小说形式上是另一种小说形式。这里头就不仅仅是塑造几个人物， 之间那个他们的纠葛，构成一些情节，讲一些他们的故事。这里头呢，只有一个东西我丢不掉的，因为你是小说，所以我认为小说有个根本的是不可丢掉的，否则就变成了历史研究，成了个别的形态。但是小说不可以丢掉的是叙述，小说必须有叙述贯穿，所以我只保留叙述，但是这个叙述的方式就跟传统小说，传统叙述就是围绕有一个人物，我这个人物都没有，人物被谁代替了？被人称代替了，只有我、你、他，以及女性的他，实际上是女性的符合的一个形象，许许多多的女性都可以以这个他来称呼。这个主人公呢，主人公不仅是我，也是你，是吧？也有人称你，也有人称他，三个人称，通指的是一个人物。因此这样来结构，这个人物就变成了人称。他情节呢，那就是可以讲述他们的经历，他的理由，是吧？他的经历可以是他的想象，可以是评说，是吧？可以是印象，可以是幻觉，是吧？种种的心理的这个漫游，浪迹天涯都可以进去，这才可能有了这么一种文化背景。这就是小说的观念。这小说的形式呢，因此传统小说格局当然就打破了。这里头我可以把游记、笔记、神话、寓言、随想、自人自怪、传奇、史话都可以容纳进去，只要有贯穿的这个人称，贯穿在主人公的这个叙述中，主人公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称，他没有姓名，也没有叫他的性格，但是这个人称从三个角度来观，每一个人其实语言呢、啊，为什么这个讲个主语有三个人称呢？这是全世界各种语言人类的意识的，如果要意识到人的存在，就必须有一个主语，这主语就是三个人称，而三个人称就是三个角度来叙说这个主体，这个主人公，这就是变成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复杂的结构。因此在这个汉语的表述方面，从叙述角度的转换，最后导致什么？我所谓的语言流。这个西方小说也有，现代小说里头有很大的突破，就是所谓意识流。二十世纪初以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代小说、现代主义，出现的一种小说，这种叫意识流。可是我觉得这个意识流是对我是不实用的，因为这不仅仅是个意识，这个意识要变成语言，它要通过语言，有语法结构，要讲得清晰。光是一个这个语言，它语言的这个，它这样体现为什么？体现为在语法规划以下的语言的实现，这才可能把这个思想清晰的，哪怕是潜意识的活动来传达出来。这就是我找寻的那种叙述的方式，我称之为语言流。
刚才寇先生已经把第二个另一种跟第三个另一种已经做了一个说明。那么我个人呢，在阅读上觉得最特别的应该就是第二个另一种跟第三个另一种结合起来的一个表达的方式，那就是你我他。你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他，我有时候是你的我，是他的我，他有时候是你，也是我。那么这样一种叙述的方式，用人称来代替这个代表人物啊，这样一种叙述的方式，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是毫无疑问是非常具有开创性的。后来我看到有很多的作品之后啊，有很多作品都开始仿效你这种你我他的写作的方式，在进行着他们的故事的发展。哎，我想再回过头来麻烦你再跟我们读者们谈一下，因为读者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对你我他的这样一种表述的方式呢，不是很一下子就能够进得去那种情况，所以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你用你我他来作为一种表述人生的表述方式，背后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语言学研究的是语法，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开创了对人潜意识的这个研究，从潜意识到意识，潜意识要得以表述出来，那不得有通过意识，意识要表述出来，什么叫意识呢？最后得诉诸语言，如果不诉诸语言，这个意识说不清楚，因此对潜意识的表述也好，是吧？对人的内心种种的活动，如果要表述出来，就得通过清醒的认识到，认识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意识，而意识的形成呢，离不开主语，谁在这个意识？这个自我，自我，人们说有很多现代心理学讲很多自我，但是自我在语言的表述上，最后不管哪一种语言，在这个自我这个主语的表述，都是三个人称，我你他，也就是三个角度，只有一个角度是看不清楚的，不能定位的，这就像立体几何一样，如果把这个明确的定位的话，它的三个象限，这个立体几何其实给我一种启示，要把心理活动，把这个自我明确的描述出来，一个主语是不够的，它得有三个，就是不同的关照，这才清晰了，它才说得清楚了。这是我的一个发现，我觉得心理学光光仅仅从心理学去研究意识潜意识，如果离开了语言的表述，这个心理学也说不清楚，这是我的一个认识。
是，这样子我想读者就可以更清楚高先生为什么在第三里面使用你我他的三个人称来进行整个故事的发展的背后的主要的用意了。那么高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或者是知音，就是文学评论家刘在武先生，他写过高行健论，后来又写了高行健再论啊，这两本也都是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刘在武先生对高行健先生的作品呢是非常非常的了解的，但是他曾经说过啊，灵山是很特别的小说，各种文体甚至散文诗都融进去了，从而呢就汇聚成一种很和谐的有机体的整体，所以呢读者开始阅读的时候会不太习惯，因此呢刘在武曾经建议啊，把灵山当作散文来读，但是这毕竟还是一部小说啊，所以作为一个作者，你对读者在阅读上面有什么样的建议？
灵山概要的说起来，是以人称代替人物，以心理的感受代替情节，以情绪的变化来调整文体，无意讲述故事，又可以随意的穿插编造故事，类似于游记，又近乎于独白，这么一部小说。那怎么读它呢？我想放轻松，所开始的时候是会有可能令人困惑，但是放轻松顺着读下去，自然就进入了这种状态。我想这本书啊，越往下读啊越流畅，习惯了以后就是不要有一个成见，小说就是要讲几个人物情节故事，如果丢掉这种看法来看小说，放轻松以后，我想这本小说还是很容易读的，所以我到今天到前不久居然还收到读者对灵山的这个我不认识的读者，德国也好法国也好，居然知道我最近生病的时候，这个期间这几年还有个人写信，一个是需要我签名说他怎么喜欢这个灵山，当然这本书已经翻译了，到底翻译成多少东西都我不清楚，
四十多种吧，
将近有四十种。前几个月刚收到另一个一本一大本，那当然不是灵山了，是我另一本小说，那个一个人的神经，翻译成普罗东文，普罗东是法国的一个地方语言，啊，博当年是这个是英国对面的海，隔海相望的那么一个地区，这个灵山 多少年前就已经翻成博道念了。我刚收到是一个人圣经的这个博道念文的一本，可见这些读者，世界上各地的读者，那么一种小语种的读者，都有人有兴趣能读下去。
高贤建先生对读者的建议，我觉得非常的有帮助。第一个呢，放轻松，然后就慢慢就会进入情况，而且到越到后面呢，就越精彩。确实是，《灵山》这部长篇小说，整个架构宏大，但叙述又非常的深入。透过你我他的这种人生的进行的方式，把整个故事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呈现得更完整。那么这部小说刚才已经提到，差不多应该整个外文的译本应该有差不多有40多种啊，这是毫无疑问是中文小说被翻译成外国语言数目最多的一部小说。高行健先生我们都知道，其实他不只写小说，写诗，年轻也出版了他的诗集。高先生又是喜欢摄影，所以灵山这部30周年的纪念版本里面，我们又收录了高先生在旅游的时候所拍摄的代表性的一些珍贵的照片。高先生又是一个戏剧家，他的剧作在各地演出，台湾也有演出过不少部戏。另外呢，高先生又编过大型的合唱剧《六月雪》，也是轰动台湾、法国和其他地方。另外，高先生也拍过实验性的电影。这些整个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来，高先生是一个活在21世纪，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一个典型的文艺复兴人。所以，高先生最后这几年来不断的呼吁一个，让我们重新回到文艺复兴时代，或者说他提出来就是文艺复兴的召唤。这几年高先生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可不可以跟我们读者稍微再谈一下？
是，这些年我生病4年多了，这个也还得了癌症，做了6次手术，幸亏都过去了，但是当然身体很弱，哪也不能去，是吧？在这个期间正好我就利用这个生病的期间，也是在台湾的朋友的帮助下，是吧？特别是台师大，联经和台师大，联经这期间呢，替我出了灵山的30周年纪念版，出了一个人圣经的这个20周年纪念版，这个又出了我的一本大的画册，是心象绘画，也是我在这个生病期间对我这一生的绘画生涯可以说最完整的一个总结，是出了那么漂亮的一个大画册。然后呢，对我的研究的这个我的老朋友好朋友就是刘占富教授，是吧？他的再论高行健，从这个书呢对我的创作，全部的创作可以说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描述和研究，是吧？我也很感谢他。而联经呢又重新出版了新版的再论高行健，学术上很精彩的著作，而且这个新版里的补充的几篇新的文章也是他最后写的关于我的研究，都收集在这里头。这是联经帮我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总结。每一本书呢，当然我写了一个新版的序言，就是概述了一下，我也是对我自己这一生的创作做一个总结。这个另一边就是台师大也做了好多的事情，台师大也出了3本书，一本《灵山行》，就是我的这本画册，灵山的当时拍的一些照片，台师大他们数位化了以后，出了也很精彩的一本画册，还呢出了一本了，就是刚刚出版，我请这个现在这个林淑珍教授正在巴黎采访，他在采访我，台师大的2任校长，这个吴校长、张校长，两位校长和这个林淑珍教授，大力的支持，10多年来是吧？到最后成立了高行健资料中心，最近又出版了我在中国大陆书，虽然印出来了，就是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也是80年代的书， 当时书都印出来了，可是禁止发行，不能发行。知道的，他们又替我把这个新版出了，出了我也请他们给林宅群先生和这个迟一华先生，现在正在策划的一本呢，就是呼唤高新建呼唤新文艺复兴，这是对我一生的一个总结。这是师大的朋友们又热情说他们要想出这个，因为跟他们这个成立高新建治疗中心配音也是一个很好的交代，所以这么多朋友，台湾的朋友这么热心来帮助我做这个我的一生的总结，我在这里真是非常的感激。台湾确实成了我的故乡，这个师大就好比成了我的母校，我家现在在巴黎，当然我是法国公民了现在，但是我自认是一个世界公民，因为我的书系绘画可以说在世界各地到处都在演出，这个出版啊，做展览，所以也可以自认是一个世界公民，而台湾是我的故乡。
非常谢谢把这几年的状况让我们读者了解。今天真的非常的特别，有这么一个机会啊，来听听高先生本人来解释林山的创作以及他的一些内涵写作的特别的方式，我想可以帮助读者更进一步的更深入的去了解林山这部小说。非常谢谢高先生。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麻烦你可不可以选择林山里面你最喜欢的一个片段来为我们朗读。
我想这个第71章讲到这个去了绍兴大雨林，大雨的林木那里的感想，这一段我想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明我这个写这个林山的这个写法，它里头又有历史，又有这个众多，我就读这一段吧，增添一点趣味，也说明这个小说的。可以让人们游思随想，是吧？思考很多的问题。好，我就读一读当时写到大雨林里头这么下面最后的这一段。据竹本纪记载，于本文山广茅县人，生于石牛。我自从那一带而下，而当今汶川羌族地区也是大熊猫的巢穴。与出熊府而生，成族更早的《山海经》可以佐证。他治水的攻击通常说是疏通了黄河，我也怀疑，我以为他是从岷江上游，古至长江源一向以岷江为主导，有水经注可供参考。原长江过三峡，北攻即使之山，南攻公共之国，东攻云雨之山，一路征战，一直打到这东海之滨。在当年出产象征瑞祥的九尾狐狸的青丘之国之后，改名为会稽的这苍翠的涂山之下，遇到了那位妖娆的女娲，合欢之时露出了熊的本相。这小处女仓皇不已，神圣的大雨不免情急，追将上去，大声喝道：“起！”才生出了人世间继承地位的第一名皇太子。这鱼在他妻子眼里是一头熊，在老百姓口里传为神，史家笔下他是帝王。写小说的可以将他写成第一个扼杀他人实现自己意志的人。至于这洪水的传说，当然不妨也可以从胎儿的羊水中去找寻先天记忆的因子，外国就有人做的学问。这雨林里如今残存可考的古迹，只有大殿对面的一块石碑，薄弱的若干蝌蚪般的文字，专家学者尚无人能够辨识。我左看右看，琢磨来琢磨去，恍然大悟，发现可以读作历史是谜语，也可以读作历史是谎言，又可以读作历史是废话，还可以读作历史是预言，再可以读作历史是酸果，也还可以读作 历史铮铮如铁，又能读作历史是面团，还再能读作历史是裹尸布，进而又还能读作历史是发汗药，进而也还能读作历史是鬼打墙，又同样能读作历史是古玩，在乃至于历史是理念，甚至于历史是经验，甚而还至于历史是一番证明，以至于历史是散珠一盘，再至于历史是一串姻缘，亦或历史是比喻，或历史是心态，诸如历史即历史和历史什么都不是，以及历史是感叹，历史啊历史啊历史啊历史，原来历史怎么读都行，这真是个重大的发现。在这一段完了，
谢谢，太精彩了、啊、这一段太精彩了，谢谢谢谢，非常棒。我今天我们的访问就到这里为止，非常谢谢你。
好，再见
再见再见。再见